玉娇走了之后，林则徐用罢早点，升轿进北京，300来里地。书说简短，进京之后住到金庭馆驿，这有人接待他。哎呦，林则徐这一住下，哈，看望他的人从早到晚不断。来的人有三类，一类是关心林则徐的，都是林则徐做京官的时候至亲好友，像什么黄觉资啊等等等等，见着林则徐就问少穆，皇上要召见你，见着皇上你怎样答对？林则徐说，这不明摆的事吗？谈到今天我主张严禁，好样的，就对了，我们谁都没有你官大，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。少穆，千万建议皇上下定决心严禁鸦片，不能这么看着这鸦片这东西，误国病民呐、啊，亡国灭种啊！我知道，这是一类人。第二类人，就是文方来的，知道林则徐这次进京举足轻重，一言九鼎，皇上要争取他的意见。林则徐说话那是有分量的，探探方，听听林则徐对进言是什么个态度。对待这帮人，林则徐也就是敷衍了事，不谈正题，寒暄之后把他们送走。还有一拨人是林则徐最好最好的朋友，还多少沾点亲属的关系，奉劝林则徐千万谨慎从事。现在北京城实禁派严禁派水火不相容啊，斗争相当激烈，皇上夹在里边，这皇上也是朝令夕改，你千万别吃亏上当，一切要谨慎，不要头脑发热。这是一派人。等到第二天的晚上，林则徐的儿子林汝舟来看望爹爹。林则徐的长子林汝舟现在是什么？高中了进士，皇上钦点做了翰林院的编修，六品京官。林则徐见儿子高兴，父子天性嘛。这林汝舟长得也随他爹，个儿不高，胖胖大大的，方面大耳。爹，我知道您最近就要进北京，不知道来的这么快。汝舟啊，在北京居官怎么样？爹，我刚进入仕途，还不怎么太适应。总而言之，我身边的人相处很好。我没问你这个呀，汝舟，既然做朝廷的命官，要效忠大清，效忠皇上。一步俩脚印，走得正，行得端，要光明磊落，不可做奸邪之事。爹爹放心，儿不敢。我从那么小，你就教训我，我真讹的我还不懂吗？斜的歪的，我肯定不沾边。这就对了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林汝舟从小受家庭的教育和熏陶，书香门第啊，那小伙多正啊，完全随林则徐。爷儿俩吃晚饭之后，今天没客人，林汝舟这才说心腹话：“爹，现在您这一进京啊，京城全都震动了。”特别是官场之中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！现在议论的中心 就是您。请问爹爹，你要见着皇上，对禁烟这个事儿，您打算怎么说？
这话你还用问我吗？我这据实上奏，力主严禁。
对，爹，现在京中两大派呀，主张持禁者大有人在呀，像穆彰啊、齐善等等等，涉及上面王公权贵呀、朝郎驸马、公伯王侯，他们都抽这个。你要一主张严禁，无意之中就把他们得罪了，这帮人肯定得恨你了。当然也有一大批人主张严禁，把希望寄托在爹身上，希望您替他们说话。究竟您老人家怎么说啊？儿实在担心呐。
为此而劝爹爹千万要谨慎啊！官场如战场，错综复杂呀，一时不慎，遗恨千古啊！
林则徐一听，脸沉下来：“
爹爹，汝昭，
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”
明哲保身，但求无过。明明知道鸦片的危害，误国悖民，甚至亡国灭种，你劝爹爹兜圈子，不说实话，是不是？想我们个人，怕受什么牵连，是也不是？
爹您别生气，我确实是这么想的。
别忘了，自古忠臣不怕死。我们不能想个人的得失，要为皇上负责，为大清负责。这番话不要再说。
哎，是是是，爹做了决定了，儿子不敢多说。
之后又谈了谈家庭的情况，说我娘现在也都挺好，我妹子也不错，您都放心，过些日子他们可能到北京来。然后林汝昭住到金庭馆驿，也没谈论这事儿。林则徐住下之后，写好了报牌，准备皇上召见。这一天得着信儿，皇上明天召见，进京不到四天。林则徐早早的起来，顶着星星，穿上朝服，这叫大装啊，上了轿子，赶奔紫禁城。进朝房一看，穆彰啊，大将军一山一京，哎呀，一屋子都是人。老丞相王炳、黄觉司都过来。林则徐挨个的打了招呼，穆彰啊看了看，少穆啊，就等着你来呢，你可来了。
中啊，我迟到了。
没有没有，够快等的，等着吧，皇上一会儿就召见你。
是是是是，
你刚这么个时候，值日的太监进来了，宣林则徐。林则徐一听，正官斗袍、朝珠、补褂，提着衣服跟着太监往里走，进了景运门，一拐弯到养心殿。养心殿呢，就是清朝的皇帝处理政务、接见臣子的地方，一般都在这。林则徐低着头进了养心殿，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大殿空空，皇上没在这儿，肯定
在西暖阁，西暖阁在旁边，就看这大匾金碧辉煌，中正人和。到这儿，林则徐的心就紧张上，当臣的见皇上，那是闹着玩的，咫尺天威啊！那么冷的天，林则徐由于紧张有点冒汗。你看，要不有些小说说，见着皇上跟皇上分庭抗礼，还骂敢吗？那是演绎，真的谁敢？豁出命不要了，能犟那么几句，过分的不敢。林则徐这么大的官，每一次见皇上都紧张冒汗，怎么叫天威和至高无上的皇权呢？那说这玩意儿呢，低着头进了西暖阁，他就感觉到皇上在这屋，头都不敢抬，眼前是拜殿，扶朝珠，披袍子，双膝跪倒，臣叩见皇上，愿吾王万岁万万岁。道光帝民明在屋等着，就盼着要见林则徐。民明啊，凭高兴，穿着一身便装，一看林则徐跪在下头，爱卿平身，此作谢主隆恩。太监搬来个小木墩往那儿一放，林则徐磕完头站起来，正襟危坐，不敢仰视，到这个地方脑袋像风炉一样往这儿瞅着，往那儿瞅瞅，那行呢，那就是欺君之罪。眼观鼻，鼻问口，口问心，跟佛一样。道光帝打量打量，一看林则徐五十挂零的年纪，大脸盘子，浓眉阔目，鼻直口方，三绺的墨然，怎么看着怎么那么顺眼。道光帝呆了那么一会儿才说话，林则徐，臣在，坐下坐下。哈哈哈哈，你的奏折朕看过了，你说的很好，头头是道，入木三分，很好啊，很好啊，切中了要害，至情至理，多谢皇上圣明。林则徐啊，这次朕传你进京，当面问话，我且问你，你配置的戒烟的药方从何而来？哦，回皇上的话，那是从民间采集来的，我在湖广任上行之有效，的确那些烟民服用了戒烟药之后就不痛苦了，有的人把烟也戒掉了，身体由弱变强。好，好极了。另外还有一事朕要问你，你要如实讲来。在封建年代，一国的君主单独召见臣子，能倾吐肺腑，这是一种殊荣啊，特殊的光荣。就像那国家领导人单独接见某某某，那不是光荣的事吗？何况在封建年代，
皇上的贵为天子，那说着玩呢。林则徐非常嫉妒，在答对之时，林则徐暗下决心，皇上对我坦诚相见，做臣子的一定要尽忠啊！尽忠就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有什么我就说什么，你爱听我也说，不爱听我也得讲，这才叫忠臣。见风软舵，顺情说好话，溜须拍马，那不叫忠臣。道光帝很激动，谈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先了解林则徐在湖广禁烟的情况，具体的措施又谈到各地的情况，这就超过两小时了，一个时辰。皇上的精神头挺足，一点也没疲倦，相反的离开宝座，在地下踱着步，一边溜达着一边问林则徐：“臣在，朕有一事不明啊。自从雍正七年颁发第一道圣谕，明令全国禁止鸦片风行，就开始禁烟。时至今日，已经109年了。”为什么这鸦片烟屡禁不止，是何道理？陛下，恕臣直言，臣也想过，我认为有三种原因。哦，你且讲来。是，我说不是立法不严。陛下说得清楚，雍正朝七年就颁发第一道圣谕，本朝每年都颁发圣谕，禁烟禁烟，立法可谓严也，但是执行不力，执行起来太不利了。原因有三，第一，那些执法的官员不懂得鸦片烟的危害，他们没有足够的认识，所以尽管颁发了上谕，他们只是走走过场而已。像这种官员执行不力，怎么能禁得了大烟呢？对，往下讲。还有，有些执法的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他们明知道鸦片的危害，但是鸦片波及的面太广了。陛下，恕臣直言啊，鸦片已经渗透到紫禁城，据臣所知，王公朝贵，宗室王府，绝大部分人都吸食鸦片，这些执法的官员恐怕得罪皇亲国戚，恐怕得罪人，因此睁一眼闭一眼，雷声大雨点小，明哲保身，但求无过，也不认真执行，这是第二个原因。第三个原因最可恨者，那些执法的官员执法犯啊，他们跟洋人和鸦片商高搭连环，串通一气，利用鸦片烟中饱私囊，发了横财，表面上他们禁烟，实质包庇纵容走私鸦片，像这种人可杀而不可留啊。陛下，你用这种人前去禁烟，岂能禁止得了呢？说得好， 说的对，是这么回事。
是啊，
陛下，臣还有本上奏。别看我在湖广进谏，我的亲弟弟他又吸食鸦片，已被我绳之以法，请主下旨严惩不贷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叫林佩林，是我们家老三。
嘿，
就这一句话，道光帝心里一翻个，深有感触地说：“满朝公卿，我问及起来，这些人都说没有，没有，不敢提沾大烟的边儿，唯独卿能如此坦诚，看来你对朕是一片忠心。关于你弟吸烟之事，免处分吧，啊，只要他戒掉也就算了。臣谢主隆恩。林则徐啊，还有什么？多多的说。陛下，还有一件特殊的事情，恕臣不敢不启奏。
讲。
臣奉旨进京，路过安宿县，遇上直隶总督大学士齐善，齐善对我非常盛情，把我留在馆驿之中同榻而眠。是我一觉醒来，齐中堂踪迹不见，身边有一年轻女子，名唤玉箫。那玉箫取出了烟具，劝我吸食。臣一见勃然大怒，追问根由。那玉箫供出实情，他言说他乃是穆中堂手下的贴身丫头，穆中堂转给齐善，齐善又转给微臣，意思是说劝说微臣吸食鸦片，如果吸了还则罢了，如果不吸就要玉箫的性命。陛下，您说严重不严重？身为首席军机大臣和直隶总督，狼狈为奸，干出如此勾当，臣不敢不据实上奏。道光帝气得真是五雷轰顶，暴跳如雷。